我们要请你翻开圣经，在诗篇46篇第十节。好，诗篇46篇第十节。好，在旧约圣经291页，诗篇第46篇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我们再读一遍。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这是一个应许，也对每一个人呢是很重要的。这个休息呢，其实另外更好的翻译呢是安息，就是我们要进入神的安息里面，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命定。什么安息呢？就是你心呢平静安稳在神的面前，你里头呢明白呢神要为你做许多美好的事，你在里头呢不惊惶不害怕，你碰到事情呢你不会在那里紧张而或是手头无措，这叫做安息。因为里头有一个稳定的力量，让你明白说你在这时候呢你会经历到一个奇妙的事，就是有一位神呢会在你生命当中做美好的工作。所以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的意思是说，当你不懂得的时候呢，你以为你所遭遇的事情是突然发生的，你以为你所遭遇的事情不过呢是一些呢机会所产生的巧合，而不知道有位上帝呢他知道在其中掌管每一件事。所有的事情是因为有一位上帝他很清楚的。所以呢爱因斯坦才会说呢，他说我不将把生命呢把宇宙的创造呢交给掷骰子来决定。他的意思呢是真的有一位上帝呢明白所有一切事，而且带来所有的运作。有时候我们把自然的事现象呢当作自然，其实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自然是不自然的。请你跟旁边说，自然是不自然的。也是说我们以为自然的现象呢，这些行星的运作呢，所有的定律呢都是自然发生的，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呢，若不是神的手继续推动，若不是神其中继续让这些星座运行，你不要以为呢它自然会动的。所以其实所谓我们以为的自然的现象呢，其实都有神在背后呢做奇妙的工作。所以再请你来翻开呢诗篇29篇第十节。好，我们再翻开677页，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我再读一遍。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这里呢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呢，就是呢神是一位君王，神坐在所有的一些事情之上。这里提到呢洪水泛滥，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事，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是一个灾难，但在那个过程当中神仍然掌权。如果你从旁边看，你觉得洪水泛滥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事情，神的宝座设立在这里，可是你若是你人在洪水当中，你会明白如果没有上帝，其实呢这些洪水患难呢仍然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得胜的。但是如果是有上帝这位君王呢，你会发现洪水患难他仍然是君王，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每一件事神都知道，神也看见。你真的相信或是你真的明白，你会发现在你的口舌在你的心态里面就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跟你分享的题目呢叫做欣然拥抱你的环的处境。其实呢白话一点就是快快乐乐的活在你现在生活当中。所以跟隔壁说，你要快乐一点活在你的生活当中。台湾的南部受到重创，其实在三地乡里面是很辛苦的，长期呢他们就在被边缘的里面。但是今天呢因为呢整个土石流的影响呢，让他们整个家呢都被毁了，甚至亲人离开。 其实他们可以更明白呢，那洪水泛滥的现象，那其实是真的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差几分钟呢，你就出不了家门，因为洪水已经出来，你那个压力呢，已经让你打开不了门了哈。那所以我要说的一件事，其实人常常在一个处境里面，其实不太顺利的啊。你会发现你一生当中不是那么顺利的，不是每一件事都按照你的想法的。其实我说的不顺利，就是不是按照你的想法。你可以设计了很多个步骤，设计了很多个关卡，或设计了很多你想要去完成的事情，但是呢，可能不是每一件事都是按照你所想象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你会发现，哎，其实就是如此。可是你能不能来承认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有位君王坐在宝座上，而这君王跟你的生命有连结、有关系。你能不能承认一件事情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周遭所发生的事，不是偶然的，它其实都是有原因的。所以我要先跟你们来分享呢，其实我们会在不顺的环境当中，是会有一些原因的。好，第一个原因呢，很简单，可能是什么？我们过去的选择。请你跟隔壁哥说，过去的选择。人每一天在做选择的，其实呢，我们常常做很多个决定，这些决定呢，有可能是有一些人来怂恿你，好，有些人来跟你规劝，有些人来跟你提议，可是告诉你还是你什么？你走上去的。所以你会发现呢，或者有一些个根本就是你的想法，你不管别人的意见，反正人家说什么是他说的，但是你就决意一定要这样做，也有可能哦，我不知道。可是呢，总是不管怎么一回事，是别人怂恿你，或站着一个很大的压力来推动你，但是总是你做了一个决定，你走的那一步路，那就是你的选择。你的选择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其实有时候不知道的。有时候别人好的意见呢，会成为很痛苦的回忆。有些你自己的意见呢，你自己的坚持呢，会带来一生的缺憾，都有可能的。因为呢，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了解所有的一切。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抱怨了，就是说当时我若不如此，当时假如我这样子，当时或是呢，其实呢，都是已经过去了，因为已经做了选择。这次呢，我发生了一件很好，我觉得对我来讲要跟弟兄们来分享，我就发现呢，在心情上面是会有不一样哦，虽然脑袋知道哦。就是我在一个地方呢，我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因为呢没有合适的车子呢，我只能坐呢早上六点的车哦。早上六点的车，我就想说，那我既然从这里结束呢，我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我可不可以？我就跟当地说，既然这样的话，那可不可以我自己出钱呢？我自己在火车站对面呢住一个旅馆，那我一早呢我就可以自己出去，我又不用那么早起床哦。然后呢，第二个，你们又不用送我哈，也不需要送哦，因为我人已经这么大了哈，已经，哎，不要告诉你年龄，好，已经这么大了，我已经可以知道从旅馆呢走到火车站这么短短一两百公尺，我知道怎么走哈，我这种，但是呢，他们要不放心，他们就在那边讨论哦，因为讲的是当地的土那个方言哦，所以我实在是听不太懂他们讲了半天呢，他们就说。好啦，胡老师，好，可以，可不可以？你就住到我们家哈，然后就把我个包就扛起来，一个二十几岁的那个姊妹呢，就把那扛起来说，哎呀，我们去我们家哈。然后我想他妈妈也在想，我想说，好吧，那盛情难却哦，可是就带来我那一天的灾难。好，那我就去到他们家以后呢，我就发现，我才明白，原来他们是一对母女。没有男主人，哇，这样，所以呢，他们已经想了一个招数，他们就说呢，他就请那个姊妹的男朋友呢，跟我一起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哦，来陪我睡觉。我想说，为什么要给他陪睡觉呢？好，所以呢，本来一张大床呢，就有两个人站住了，哦，好，另外呢，那个弟兄呢，他也是我学生，他就说，吴老师，他们就开了冷气，哈，哦，开冷气，然后晚上睡觉呢，我就发现。半夜我突然呢，其实我开冷气，我也不用盖棉被的，因为身体够那个脂肪够厚， 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睡觉，所以呢，他就开了冷气，那开冷气没有问题嘛，哈。他半夜呢，在讲话的时候都没有，半夜突然我就几乎没有好好睡哦，因为睡不着，后来就起床就发现一件事情，开28度，然后呢，他们之前还特别怕冷气够，要把所有的缝隙都塞住了。我说28度塞一个密闭空间里面，那梗也没有冷气啊，那梗面是一个烤炉哈，所以我就起来了，我就说不行，我就把调降给你加个24度啊。结果告诉你，过了一个钟头以后呢，那弟兄起床就把冷气干脆关掉了。所以我就发现不行，这样大家都睡不着，因为不是他起床就是我起床，好，然后所以那个晚上呢就睡不着觉，后来我就说主啊怎么办呢？好，他里头就开始有声音了，你知道吗？人很好玩的，其实是你自己答应要住到人家家里面，对不对？而且人家很关心、很爱你，而且很要给你准备很多东西，所以他们就，可是呢，你里头会想说，早知道住旅馆，我就一夜安眠，没有人跟我打扰，然后你爱怎么转就怎么转，你爱怎么翻就怎么翻，哦，现在还不行，要缩在一个角落，然后呢，那个温度由自己决定，说为什么今天要睡这么辛苦呢？那个明天还要坐一那个半天的车，然后坐那个车还是坐的，又不能躺着，那怎么办呢？哈，那明天然后到了那个地方又开始上课，那整天就这样没有力气哈，那我就想说，哎，就脑袋面想来想去，然后一方面说，看人其实人家很爱你啊，才会接待你啊，啊，一方面说你自己为什么不早做决定？你会发现你里头可以有很多冲突的，而那冲突虽然你知道说，其实我要告诉你，其实神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啊，神怎么不知道？只是呢，有时候我们自己做一些决定，我告诉你，跟隔壁说做个决定就要自己负责任。你不需要抱怨的，那个处境会不顺，其实是有原因的，哎，是有原因，只是我们做了一个选择，因为我们不够那么智慧，所以呢，你做的选择不一定那个选择按照你的想法走的。如果我们有上帝的智慧，我告诉你，那你做个选择一定很顺利，没有人可以拦阻上帝所要做的选择，但是我们不是嘛，哈，所以我就发现一个状况，哇，那天后来呢，还要早上很早起床，然后又怕迟到，所以呢，因为在中国赶火车是非常惊恐的事情，它不像我们这样就直接就进到那个不管你几点你都可以进入车站，然后进到月台旁边，没有，它是车子到了剩下10分钟才让你进去，而那10分钟你知道吗？要跑国远，要扛着行李用跑的，因为呢，看着一个月台比一个月台都比我们这里远又长又多，每一个都要地新地下道或是上天桥。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哦，所以若是老年人呢去那里是很辛苦，因为赶火车是很辛苦，因为等到那时间才让你进去，可是时间它又有很多限制，所以我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可以有很多个选择，可是当你选择的时候，就是你有时候会产生不顺，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呢那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所以我要说的一件事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就发现你里头心态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其实也愿意让我们自己来承认一件事，就是其实呢，人就是如此。嗯，好，那对接待我那家庭，当然他们很兴奋了，因为他们觉得接待神的仆人很像接待神一样，他们很快乐，他们觉得神会祝福他们家的，所以一方面他们很快乐，一方面我是很痛苦。可是讲明白，我做了决定，没有什么好抱怨，那是一个态度，一个环境。你不能睡也是过去啊，你睡也是过去啊，反正呢你就是解决了嘛。所以上帝后来恩待我，你知道吗？我只有一个念头跟神说，主啊，那我可不可以去车上好好的睡觉？然后呢，那因为他们火车是有卧铺的哈，有卧铺的。那因为买个票不是他们要买卧铺买不到，所以那我就说，那我到车上呢去补个卧铺就好了，就是换了差价，如果要空位，那就保留一个空，就是可以有个空位，我就可以去睡觉。结果到那里就傻眼，就是呢，我是一个座位的票，可是呢，他来一个车厢呢，因为按这车厢呢是床的，而且是最高级的，叫做软卧的床的车厢，它有2层，然后他安排，他就说，因为呢，他没有那个位置，所以他用这个车厢来替代呢我们的座位，所以每一个 一个床就坐三个人，两边床就坐六个人，然后上面是空的，对不对？所以上面空的就是你随意可以上去睡觉。哎，可是呢，我进来一个家庭呢，就这边呢都做弄了行李，这边呢就有一个妈妈就上去睡觉了，那我就只有位置，那怎么办呢？哎，结果呢我就发现一件事，就跑到隔壁几个去看，原来有个没有人，我就看到一个先生那里躺在那边睡觉，我看他也没有醒，我就知道他一定从隔壁跑过来了。那他既然可以跑过，我也可以跑过来，就躺在那边睡觉。然后就刚可以说宣告说，过去这个六个钟头里面呢，这个位置就是我的，不要有人上车，因为他们还有人补那个位置嘛，陆续还有人可以上。真的从头到尾就没有人上车，那个位置都是我的，就躺在那里哈。然后呢，那个床是高级的，因为是最顶级的，可是钱是很便宜的，因为不用换那个差价。所以我就发现上个也补足你哈，但是我要说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不是，其实我们还是有不顺的状况哦。不顺的状况，神是不是做王事？不要以为顺的时候神才做王哦。所以我就做见证，感谢神啊，那个没有位置，可是心中的念头呢，神就知道，就让我不用去补位置，因为根本来个车厢就是什么，有床的那个车厢哦，本来应该是坐个位置的车厢哦，好，那所以我就说，可是呢。在不顺利的时候呢，在那个夜那个晚上呢翻来覆去的时候呢，神有没有做王呢？还是觉得说在那里抱怨呢？我们要去想哦，好，所以不顺境处境的时候，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选择，另外一个当然是魔鬼的冲击哦，仇敌是很厉害的。耶稣说，人子来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个什么更丰盛。所以你要肯定一件事，神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很美好的计划，向你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可是耶稣也说，他说盗贼来是要什么？杀害、偷窃、毁坏。所以你知道吗？其实仇敌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把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那最美好的部分，那个生命有价值的部分，他要偷走了。所以你说仇敌常常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攻击你，其实要让你看见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你每一次都在抱怨，都在论断，都在批评的里面，我告诉你，仇敌就已经攻击你，让你看见你生命里头被偷窃毁坏，你里头不喜乐，你里头没有那个安全，你里头不肯定，你里头一直没有一个价值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仇敌要做这样的工作啊，这样在人的生命当中最容易发生了。当你顺利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可是当你呢碰到困难环境的时候，你的怒气就出来了；不合你意的时候，你的抱怨就出来了；不合你想法、你的安排的时候，你的情绪就表现出来了。魔鬼最喜欢这件事，因为这样的基督徒生命当中就没有力量。将生基督徒所带出来的，就使人产生不和睦了。这样的基督徒所带来的，就是别人的伤害、攻击，或自己在那边自怨自艾了。魔鬼喜欢这样子的状况啊！所以呢，我要告诉你，在不顺处境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仇敌攻击。可是，就算是仇敌攻击，我告诉你有一个很重要的，无论原因为什么。神若不容许这件事，是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若神不容许，没有一件难过或一件伤害的事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都愿意把他神儿子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他爱我们到地步，他愿意让我们生命当中过个美好、富足、有力量，又让我们可以在那个冲突患难当中仍然可以胜过。没有一个人保证基督徒生命是充满那个丰盛，没有。但是呢，我告诉你，基督徒生命是有困难，这基督徒生命，可是你可以过去，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你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不管你多进钱，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的进钱却带来你有力量可以胜过那个艰难。 我们讲的是神在我们里头做美好的事。你的头发上帝每一根都数过了，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数过有几根了，可是他知道，他明白。就算你说那是一个寓意的描写就好了，不要按照字面来解释，可是我要告诉你，那还是告诉你一件事情，神爱你到一个地步，他知道你所有的名字，他知道你所有的细节，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真的很爱我，那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肯定。所以刚我们在不顺环境当中，你里头是不是有个保证说，是的，虽然我在这样的艰难环境里面，为什么我跟上帝祷告上帝就不听呢？为什么我要一个白马王子，但是后来的对象是有一点黑呢？为什么我要的那个经济条件很好，为什么我常常还是会碰到呢那个钱用不够的时候呢？为什么我想上这个学校，神就偏偏要带我去别的学校呢？为什么要读这个科目，上帝不是允许我这个科目呢？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神很爱你的，他把最美好的给你。我这礼拜发生很好玩的事，我在那边呢看了 Good TV， 因为有个教会装了一个小耳朵，然后他每个聚会，那个教会很好玩，那个教会每一个礼拜有18场聚会，18场，那 有些老姊妹每一个礼拜都来参加这18场。我说看，每一天晚上有聚会，每一天早上有聚会，主日崇拜还有两场能够参加，然后呢还有什么那个祷告会还有三场，加起来总共18场。好，诶，他们就设了一个那个小耳朵，然后专门接收 Good TV， 因为那个小耳朵只能接收 Good TV， 然后看 Good TV。那刚好有一个聚会，他们前面聚会之前看 Good TV， 我就在那里看，诶，还不错，因为我看了一个人在分享，那个叫黄国伦，那淡江教会黄国伦牧师在分享，他在分享说，哎呀，他分享他蒙召的时候所带来的一些状况，然后觉得实在是很精彩哦，因为他就讲，他说说呢，刚刚他们是他爸爸呢带他们全家信耶稣的，所以他爸爸也是一个医生，所以呢，全家信耶稣，那他爸爸常常祷告的时候就会按着他或指着他说，上帝啊，这是我的儿子，你全然的使用他，按照你的心意使用。可是他爸爸对他也是很开明哦，就告诉他，我告诉你，其实哦，你大学的时候要念什么科系都可以，可是我建议你还是学医。因为呢，他的爸爸是医生，他的祖父也是医生，他的外祖父也是医生，然后呢，那些他的外祖母呢，或是一些他们那个就是他还有他的叔母也是医生，然后呢，那太太呢就是那个助产士或者是什么护士。反正他们是家族都是学医的，所以他爸爸他说他爸爸对他很自由啊，就告诉他说都可以啊，但是我建议你还是学医好的、哦、然后他爸爸呢从小的时候就告诉他，你在那里念书跟没有关系，我觉得可以都很好，但是我想呢你还是可以去美国念书，所以其实路都帮他安排好了。所以你知道刚刚大三的时候呢，他在美国呢他就被神呼召，他就来跟他爸爸说，爸爸，我告诉你，我要当传道人。他爸爸就脸色开始僵硬，然后变色，他就描述从什么从白个变成黑个，变成黑青的，变成蓝。这是黄国伦自己讲的，我只是照搬。他说变了颜色，然后呢就告诉他说，你如果要做考那个，我就去当和尚，你妈妈就去当尼姑。然后他爸爸说，如果你真的要跟我告诉你，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他好像是十几哦。然后他爸爸孔武有力，因为他爸爸是空手道，好像是六段，然后黄国文本身是三段，呵呵，他说打也打不过，三段怎么跟六段比、哦、他就在描述哦，他爸爸是这样，他爸爸有帮他做很多选择，帮他要很安排工，可是他爸爸觉得那是对他最好的，对不对？可是我告诉你，到最后呢，真的是反正他有过很好玩的事情哦，也是那个眼泪交加哈、哦。然后到最后呢，他爸爸自己是比他先奉献，因为他爸爸一直说他不行，结果上帝这样呼召他爸爸成为传道人，所以他爸爸先开教会，然后来才他才被在美国被安立为牧师。所以我要说一件事呢，很多很你觉得很 那个处境是很不顺。那王国文每一次，他说他最可怜了、啊，因为他就我讲到他最可怜，说他都在不顺的处境。那为什么不顺？我就说他这个蒙召的事情上非常不顺利。为什么不顺利？他说有一次呢，那个有一个接待一个讲员在他们家，然后那讲员要求他们全家呢，就是开车告他们去各教会讲道，所以每个礼拜天他就要陪着那个讲员四处去讲道，然后坐在跟人家讲道。而那讲员每一次讲完的时候，都会呼召人家全时间来奉献。然后每次呼召奉献，大家站起来，站起来，他还说还有人。那黄国文就是我啊，可是他爸爸坐在旁边。他每次你都叫我站起来，他每次都流眼泪，但是爸爸在旁边，爸爸都反对，怎么站起来？后来最后他说，我们讲的说不是，还有人没有顺服上帝的呼召，每一个礼拜，都搞这一场，他每一个礼拜爸爸都坐在旁边，他每一个礼拜就上面最后挣扎站起来，然后最后有一个礼拜，他说呢更好玩，那个讲的就是说，若你要接受他，就那有一次是讲，有一次有一个礼拜是很好玩，就是。那讲员一直说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他突然发现他爸爸站起来，他就说哦，看爸爸站起来，然后流眼泪，自己站起来。他就说你都叫我不能站，你自己还站，就看看也可以站起来哈。那还有一次呢，就是讲员呢，他说最后一场那个好几个礼拜，就是那个讲员每次都做这种呼召的动作，最后一个礼拜更夸张，就是他说更夸张，对他根本是一个不顺的痛苦，因为又不能站，爸爸又要翻，又要站，然后爸爸又会生气，到底怎么回事呢？好，结果他讲了说，有那个呼要门招的，请走到前面来，跪在台前。他没办法，他就跪在台前，怎么跪？他就说那个教会那有一些装饰，他就跪在那个角落，然后那个树木呢遮盖他一下。然后呢，更稀奇的是，他讲了，我们请黄医生为每一个按手祷告。所以他爸爸就跪在这口，他爸爸就从那一口开始按到他身上，他本来就不要让他爸爸看见，结果现在爸爸还要为他按手祷告，结果两个，那爸爸就跪在旁边为他祷告。好，那我要说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你的选择，他爸爸为他做的选择，可是到最后呢，其实都不在他爸的心意里面哦，因为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所以我要说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其实会有一些你觉得很不顺的环境，可是呢，就算不顺，应该也不要那么影响你嘛。你的心态一定要跟个不顺来飘动嘛。所以表示环境好的时候，你就心就高昂；环境低沉，你心也低沉。这样活很痛苦哎。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在处境当中呢，不快乐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对生活中发生的情势与环境一直拒绝的。其实这个翻过来哦，简单的讲，就是呢，我不能掌控啊。因为这些发生的变化，我不能掌控，所以我痛苦啊。所有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我自我中心。以为我可以掌管一切，以为我高于常人之上，以为我看懂一切，以为我可以处理所有的一切。所以呢，整个环境来说改变，不按照我的心意改变，不按个步骤进行，不按我的想法安排，我就生气，我就不快乐，我就拒绝这个环境可以这样产生。这个就是因为你快乐，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核心里头有一个我，忘记了到底谁是君王，都要按照我的安排，你就会快乐。但是我要告诉弟兄们，当你发现所有事情都按照你的安排，那就很凄惨。有一个牧师娘啊，一个师母，她是那个启发课程呢的那个创办者的师母，她就提到一件事，她就提到说，如果每次祷告呢，那个我的对象，我如果每次，因为她说她从年轻的时候就说，上帝啊，这个人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然后就这个人是不是你为？她说如果每次我祷告神够应允，我早就那个嫁娶好几次了。 也就是说，其实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是有安排的，他不是完全按照我们的心的想法。你的祷告不代表神要按照你的祷告来应允啊，神是按照他的心意来应允啊。我们每一次的祷告，神是可以说 no 的，不是你的祷告，你说我坚心相信，我祷告就变成，不是神可以说不的，因为不合适你，神刚刚要跟你说不啊。不对的，神刚要跟你说不啊。不好的，在你生命当中不好的，刚要跟你说不啊。在我们祷告里面，有时候神会说等一下，因为时候还没到。虽然这件事情对你很美很重要，可是呢要在对个时间给你啊，所以你可能要稍微等一下。所以在我们生命里头，其实神呢明白的，神是有智慧有能力的主。我这里在那里呢，我叫个三福，因为又临时呢，我够临时的，这次呢完全呢没有一个在我的计划里面，那个两礼拜根本都是，反正就是够里面。那我就发现我在教三福的时候，我觉得有一段呢我背得最清楚，我觉得那一段背出来呢实在很精彩。那一段就是上帝，上帝创造万物，可以立个主宰，人类的始祖也是他创造的，所以上帝呢是给我们情感理性，然后呢智慧，然后呢良心，可以让我们追求呢永远的生命跟丰富人生。所以上帝呢是自有永远的上帝，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一位上帝。所以上帝虽然是可畏，但是也是可亲近的一位上帝，背得很顺吧。可是你知道我每次在这样教背的时候，我就发现神真的超万神之上，既然所有的创造他比我有智慧，为什么我不可以承认他比我有智慧，他知道哪时候对我是最好，为什么我不愿意来承认说我可以把事情交给他，让他来完全的掌管，不是嘴巴讲讲，而是生活碰到了，为什么有这个光景他知道的。有时候我要说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有些答案你可能要等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才可以问出来，可是有时候我们连这个要答案我们都一定要到，我们不容许他有一丝一毫对我们的隐瞒，我们不容许上帝不可以不告诉我们，他要讲得很清楚我们才要接受。我们要把我们理性放下来的，把我们了解放下来的，把我们的情感放下来，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因为有位主掌权，不要再让自己一直出来，自己来做判断，自己来觉得所有事情都是你看得准，只有神明白一切。让我们回应主，让他喜乐的活泉可以涌流出来。到底怎么样来欣然拥抱环境呢？第一个，请你学习放松，并接受现在的处境。这个以后讲总归一句，就是叫你享受现在的处境。因为呢，你不享受，你就很痛苦啊。你不用一个喜乐的态度来面对，你就很痛苦啊。因为你脑筋就在转，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要领到我？怎么会是这样子？那这个就很痛苦。可是其实这个环境就是这样产生的。我就是一直拼命吃，我的目的是要往上面涨啊。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拼命吃的结果都是往旁边涨。我刚刚没有办法再往上面涨，就是这么高度啊。我只能接受啊。而且我觉得这个高度不错啊。对不对？可以看到一般人呢、啊，那展开刀的口颈还撞到啊，坐公车还要弯腰啊。我意思是说，其实有些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干嘛一定要去改变它呢？你看有些东西上帝可以改变的，你问问他要不要改变嘛？如果他说不需要，那你就接受啊。所以在我们生命里头，你要接受，现在就是享受，你觉得诶这个也不错啊，其实神有心意的。 不要以为每个学校都合适你哦，不要以为每个科系都合适你哦，不要以为每个老师都合适你哦，没有，我们都很特别。你不管再怎么样，你都很特别，很特别的意思就是很独特，很独特是比较负面的讲法，就是你都有棱有角，因为独特嘛，每一个角度不一样嘛，你的脚长这样，你的脚长这样，你的脚长一点，你的脚短，每一个人都有，这叫独特嘛。所以每个人不一样是很好的，可是你知道你也是有你的脾气跟个性，所以在你应对的人事物当中，其实神知道谁最合适你，可以帮助你。海伦凯勒如果没有遇到杨老师，他不会改变的。海伦凯勒就是你根本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他是有一个特别的老师可以帮助他。你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承认神来掌管。所以你学习放轻松并享受现在的处境，就是好好的享受一下当你现在面对这样的状况，诶，我该怎么积极来面对呢？第二件事情，你要真的全然交托，真的进到安息的所在。有时候我们用祷告来交托，我告诉你这是对的，是用祷告来交托，可祷告完了上帝有听见啊，你要承认他有听见，他只是按着他的计划，按着他的 角度，按着他的方法，他要帮助我们处理。可是真的交托吗？祷告出去心中还是没有办法全然放下，嘿，这是我们人的通病。可是我们可以开始学习改变，真正的交给他。所以如果你在很多个选择上有很多个选项，感谢主给你智慧，但是你在祷告里面，在这么多选项里面，你最后一定要来跟神说，主，我所有选项还是可以让你勾销，你才是所有的主。你要告诉神你想要什么吗？可是你要告诉神说，神，我还是愿意要你让我要的东西，这才是交托啊，很重要，帮助我们来明白。再来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很重要，如果你要拥抱快乐的拥抱处境，你要明白信心的运用。信心呢并不是马上救我们脱离所有的问题，那个意思说，信心不过是一个意念，信心不是说你对这件事你相信它会怎么成就就应该怎么成就，不是。信心的本质是有一个对象，那对象是谁？是那个有智慧的上帝。我们一直承认他比我们有智慧，比我们有计划，比我们有谋略，他比我们有能力，所以我们信对象是谁呢？是这位神，他可以改变一切。所以刚才我们若信这样是他，他就能够保证会带我们度过所有难关，因为他是有智慧的上帝。而不是在有个人的，我说我相信神一定会给我一位白马王子，我告诉你啊，你要跟隔壁的说，每一位都是神给你预备的白马王子，因为当你跟他结婚以后，他就是你的白马王子，你没得换。所以每一位，哎，你们都有机会成为白马王子，只要那公主出现就可以了。你知道这是一个很事实，就是没办法，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要，这不是谁跟谁比，要知道神知道谁对你最合适的。所以那信心是帮助我们去看见这位神可以掌管一切。我相信神带我过过难关，我相信神让我这个环境里面可以操练我的信心，我相信神在这个环境当中让我知道怎样来面对，我相信神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可以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让我先遭遇到这个困难。我相信的是这位神，而不是你所说的那些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角色跟信心态度的问题。最后一个呢，你要怎么样呢？要对上帝表达全然的委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所以我鼓励你，已经讲了很多事，我还是鼓励你， 拿起那个主权的祷告文，每一天来祷告。你真的把你的每一个心思意念，把你的每一个层面勾来跟神祷告。那祷告文我还看过扩充版的，祷告的更详细，祷告的更多，但是那个意思是说，主，我真的我愿意，我的心思意念让你来管理，我的言语行动让你来管理，你跟神说我愿意全然的委身，会带来一些变化的，神会在这里做美好的工作。怎样欣然拥抱处境呢？这个以后我们就看见，因为我知道有一位上帝，我愿意跟他一起回应他，让喜乐充满在我们里面。前几个月我有一次好像在 HBO 看到一个电影，那我觉得那电影真的，因为它是生死的故事，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片子。它只是中文的翻译呢很怂啊，叫做什么叫我第一名。啊，其实呢，他是讲到一个布雷德·可恩呢，这一个人呢，他在全美国呢，1997年呢，得到全美国呢小学教师优良教师，啊，这是很特别的。为什么他特别呢？因为他有一个毛病叫妥瑞氏症。妥瑞氏症呢，就是在他的脑部里面呢，关于呢，说话的那个神经呢，那些肌肉呢，受到亏损，所以呢，他有时候说话的时候说话很正常，可是说话的时候呢，他有时候呢会不自主的就叫声，所以他有时候讲话就会晃晃喂喂，然后头又摇来摇去，然后呢就不自然的抖动，所以对他从小呢就被人家排斥，因为人家觉得你怎么常常就乱叫，可不了解的老师呢就会觉得你在班上捣蛋。那同学也觉得呢，你这样，那所以呢，他根本没有办法。如果是他要再去安静的个地方呢，他是没有办法在那里处理的，因为呢，他坐在那里，别人就会反对，就把他赶走了。所以在那里面，我就看到他有一幕呢，他跟他弟弟去打高尔夫球，可是那高尔夫球有一个很重要的礼节，那礼节就是有人在场上要挥杆的时候，全场要安静的。挥出去以后才可以拍手鼓掌说他落点很好，可是刚下一个上场的时候全场要完成，这是一个很重要，结果他只是走在旁边，那人要挥杆，然后他就乱叫，那乱叫没办法啊，你知道吗？那球场的人就赶他说不好意思请你离开。那我要说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环境，可是呢他因为呢他碰到了一个校长明白，所以他有一次在那个周会的时候就请他上台呢，把他那个症状告诉所有人，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然后表达，所以全校的人都听懂了。然后他在演讲的时候呢，在讲话的时候就不断的发出声音，然后不断的抖动，所以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说他一次给他讲明以后呢，那校长就说我们同学是这样，可是你看见他仍然愿意呢好好的读书，而且他愿意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呢当他走下来的时候呢，全场是站立起来给他鼓掌的，在那个环境里面，大家就跟他做很好的朋友。以前会觉得他怪怪，是因为什么？不明了。后来呢，他学业毕业后，他就立志要当个老师，你知道吗？所有去应征的，没有人要应取他，因为他讲得很自然，可是呢，看到他在过，大家都说影响孩子的学习，人都这样决定。可是后来有一个学校给他机会，所以你知道他第一堂课他就跟学生说呢，你们可以问我任何问题，我只要可以回答都告诉你，然后我得到病叫妥瑞氏症，这个症状呢是都会随便乱叫，然后呢你不要觉得老师搞怪不是的，但是你们可以问我任何问题。有学生就问呢，老师你这个病会不会传染？他说这不会，因为这是在他基因当中产生一些误差，所以不会传染。好，所以你们可以跟我很亲近的关系。他有一个人就说，老师那你可不可以看电影？他说我是可以看电影，我也很想看，我也很希望看，可是呢我每次到电影院都被人家赶走，因为呢每次人家看电影的时候我会被乱叫，然后呢别人就觉得吵到他，所以都被赶走，所以都没有办法看电影。他就很自然的表达。还有人说，老师那你可不可以结婚？他说当然可以，只要有人愿意喜欢我跟我在一起就可以结婚。那孩子问了很多很 天真的问题，可是他就很坦然的解决。其实有些问题都很尖锐，可是贵人来讲，他觉得我就是要让孩子了解，我的病就是这样子，我没有办法改变。可是他很认真的做每一件事，所以你知道那一年，他居然成为全美国最优良的新晋老师。有个父亲，有一个他就提到，有一个父亲呢，看到这个老师，他就把他调走到别班。你知道那个小女孩，每一次都跑回来说：“老师，我可以转回到你的班，我觉得你班很好玩，很有趣。”因为他真的很认真在教学，他用了很多个招数，我都觉得太厉害了。所以我要说的一件事是，为什么他可以面对他自己生命的处境？他可以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呢？为什么我爸爸妈妈生我这样子呢？我犯了何错？什么错呢？”我是人呢，为什么他们要拒绝我呢？难道我不可以自然的在美美的餐厅里面吃饭呢、啊？他一定不可以去的嘛。那高级餐厅讲话都要很小声的，乱叫一定被赶出去啊。难道我不可以想说我是人呢、欸？我有钱呢、欸，为什么我不可以去打高尔夫球？连这样都要被赶走？他可以有很多个抱怨的理由，他有很多个对这个环境的评价，他可以对这些你的指责，你这些你真没有爱心，你这些没有尝试。去翻一翻妥瑞斯是怎么就知道我不是故意的。你们这些人都想他可以做这些事情，没有。那一位影片也没有告诉我他是基督徒，可是我要说个，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还可以很欣然的拥抱他环境，何况你我有一个生命活水泉的力量，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呢？在任何环境里面，我们岂不是更有把握是可以喜乐的，更有把握是可以度过那个艰难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个舍命是很有价值的，那能力是很大的，可以让你度过国有的患难的。若是他是一个非基督，他都可以如此，我不知道，我宁愿他是一个基督，他有这么快乐。可是我要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算他是，你也应该一样拥有啊，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很特别的，因为耶稣已经为你我舍了生命。神很爱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是有力量跟这位耶稣连接在一起。鼓励你开始期待你的环境，你可能对你的一些新的环境，你有一些期待。我鼓励你期待，但我鼓励你在那期待落空的同时，你要相信神在掌管，而你可以面对这个落空的落差呢，你要让基督生命一样帮助我们来度过。最后我仍然要邀请你再把这两节经文我们要来读一遍，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表达的是你在洪水里头的，在洪水慢慢看，这个洪水泛滥是非常精彩的，是气势磅礴的。是觉得这个王，这个神坐在洪水那气势，那大洪水之上，哇，神很伟大。可是我要请你在洪水当中来看，洪水是漫过你的身的。可能你在痛苦，在患难，可能很多你现在的一些冲突在你的家里面，可能你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可能有学习上的障碍，可以跟好朋友相处不好，不知道你在怎么样的洪水的里面，但是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知道这一切。请再读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他是神，
他掌管一切，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处，享受他所有一切的安息跟甜美，有一个很大的力量是在你的内心深处，因为耶稣住在你的里面，这个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拿去的，很多外在东西是可以被抢夺而走，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保证，那个耶稣基督那活水泉的力量在我们内心里面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你要从那里失去。好，让我们一天当中你看见所有的环境里头，你明白神掌权，你可以快快地面对你所在的所有的处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不会知道我们未来将遭遇何样的事，但求你把一个信心放在我们里面，就是我相信未来仍然掌管在你的手中。主，你是我的主，你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亲爱的主，我求你帮助我们来回应你，在生命的气息里面被你所得，让我们尊从你为王，献上自己一生为你所使用，在你最美好的计划当中完成你所托付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